Well, 我们刚刚已经在读经读完了第二章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陆陆续续会，我回到第二章里来考察一些经文。那么今天的福音的传承啊，这些事情在营地里头已经啊，我们已经分享到了，因为你们有一些人没有上山啊，我们也去上个山里复习一下。我们讲到了第一天晚上讲到什么呢？讲到了福音的真道，我们传的是什么？这个救赎的恩典，神的永恒的救赎计划，透过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天父上帝如何拯救亚当夏娃的子子孙孙，直到今天的我们。这个是我们一生当中所能得到的最大的礼物，从天父那里得到这个丰盛的救恩，然后透过耶稣十字架他流的宝血，可以求告耶稣的名，宝血洗净我们，圣灵重生我们，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成为天父的儿女。这个天国的福音，神国的福音，这个永世的救赎的恩典，透过耶稣的名已经赏赐了给我们。那么这个真道，我们所传的真道，就是耶稣基督的天国的福音。耶稣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在四十天当中，他所专注的跟门徒显现的，所交托给他们的使命，就是你们要去把这天国的福音传到地极，传到万国万民当中去。可见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他差派了圣灵，天父的大礼，最大的礼物啊，在原文里头讲得很清楚，在我们的圣经里头讲到说，神的恩赐，其实原文是 the gift of God， 是一个单数的，在圣经里头讲到是单数的，就是圣灵。如果是 gifts 多数的，就各种各样不同的恩赐。所以在第一章第六七节里头，让我们看到这个软弱的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了？有圣灵充满的人是天父的儿女，随时随刻呼求主耶稣的名，立刻圣灵就浇灌充满我们，能力智慧恩典，然后给我们平安喜乐，然后呢，圣灵不断的浇灌充满了以后，我们得到能力可以继续往前奔跑，有平安有喜乐。那这里是讲到这个恩赐啊，所按手所给你的恩赐，这个恩赐，神的恩赐是圣灵，所以我们在山上被圣灵大大的充满浇灌，下的山来就是有能有力的奔跑来服侍主的名。那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继续的我围绕的下午呢，你会听到师母会传讲不同的这个父子之间，保罗跟提摩太之间啊，保罗称提摩太为亲爱的儿子啊，真儿子，那么之间的关系。那今天呢，我在今天早上呢，一个系列的，好像我们在山上的第二天讲到整个的福音的真道最重要的三元素是什么？信、望、爱，信心、盼望、爱心。那这个三个是我们要持守的，一生要寻求的更大的信心，更多的信心，然后完全的信心就是神的信心，然后神就是爱，得到神的爱以后，我们可以爱我们的仇敌，哇！然后一个荣耀的盼望，永远的盼望，再大的难处临到我们，再熬炼临到我们，疾病临到我们，我们不用害怕，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怎么样？生盼望，在盼望不至于羞耻，然后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 Amen。 所以这个一系列的信望爱，那么这个圣经里头的一个主题，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最重要的三元素啊。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听到了师母讲到那个职分的传承，在旧约时代的有君王，有先知，有祭司，那这个被圣灵恩膏分别为圣的这些神的仆人们，那么师母很精彩的跟我们分享了以利亚跟以利沙 啊，那个传承如何传承，透过神的呼召，透过神的拣选，以利亚最最最煎熬的当中，最软弱的时候，神继续的呼召他，使用他起来去高抹这个君王，高抹那个君王，高抹以利沙，来承接你的工作。这就是传承，神的工作不缺乏人，你不想做有人会做，阿们。神代代都有人接承接这个传承，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把握这两年来看到我们有十位神学生啊，在我们小小的教会里头，哇，一波已经毕业了，道学硕士，还有一二三四四位传道科的，啊，已经读了一年了啊。那这几位，神要复兴的时候，最第一要先的是，第一优先是看到工人回应。没有工人，没有复兴。所以耶稣怎么说？看了庄稼成熟了，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然后他又说，你们要为收割庄稼的工人祷告， Amen。 所以今天收割的庄稼工人起来了以后，我们更是要快跑，装备自己，不断的装备自己，预备好，然后时候到了能够出去收割，出去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个就是一个传承的体系，传承的道统。我们了解，我们明白了以后，抓住我们这一份恩典，每一个人抓住神给我们的恩赐，运用我们的恩赐来荣耀神的名。千万不要再混在随波逐流的这个世界里头，也不要在忽冷忽热的教会的那些教会里当中。基督徒应该是极进的，极进的，你不进就退，要竭力的奔跑，竭力寻求神的面。你单单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讨神的喜悦。你若是妥协，你就是后退；你若是啊，再等一下吧，再等三年，等十年，等到我到那个地位地步以后才服侍神，你马上会退后。不，现在，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时候，今天就是你蒙恩典的时刻到了，今天就是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整个的体系里头，圣经一再的讲到，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我们在新约时代的时候，特别在新约的时代里头啊，那我们看到第一点，圣公的呼召啊，神那来的呼召是少不了的啊。你们坐在这儿不是偶然的，信不信耶稣是你的事情，因为神给你每一个人自由意志，你们可以选择，你可以拒绝，你可以不要，你可以不要永生，你可以跟这个世界妥协，甚至你信了耶稣有选择权还在你的身上，神不勉强人。自由意志是神给我们的最大礼物之一，但是你要善用，你没有善于运用的话，很危险，非常危险。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所有要服侍神的人，特别是这十位神的将来的仆人使女，现身的神学生，你要知道这几点。第一，你是分别为圣的，你是分别为圣的，神呼召你在这末世里头分别出来。什么叫分别为圣？分别就是我们过去的俗世的生活，过去的我们的习惯传统，脱离那个方向，脱离那个生活的方向，然后分别出来，转向神，亲近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今天我们中国大陆是所谓中国的梦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解一些中国梦，好像六零年代的美国梦，战后的美国梦是什么？美国梦就嘿，我们美国人啊，詹森总统的大意向，大社会，我们美国人都应该有豪华的房子，有美好的车子，人人都应该有，你没有什么，政府借钱给你。所以美国人很有意思啊，我们 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不像在日本最近才有啊 ，mortgage 就是啊，这个你一贷签的好多了，这个大概20年前，如果你买一个房子，一贷、两贷、三贷要承担这个债务啊，在美国的话，你这一代没有问题的，到你退休，所以美国人不存钱，美国梦是什么？嘿，你找到工作，立刻银行借钱给你，你可以买一个房子，你可以买家具，你可以买汽车，那个完成你的美国梦，啊，欢喜快乐。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美国佬跟中国家庭他们在美国做邻居，豪华的地方地区，那个太太就做了朋友，跟那个旁边的邻居美国人说啊，我圆梦了，好不容易我辛苦了多年，总算买了这个豪宅啊，开了名车啊，真是非常美好，我圆了我的美国梦。那个美国人跟他讲说，哦，你现在才原来美国梦啊，我30年前就这样子享受了美国梦啊。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些梦听到这个消息会傻掉了，我辛苦一辈子，你没有辛苦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同样的，想想看中国的梦是什么，经得起考验吗？我们的梦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有英文叫做 Sanctified Dream,Holy dream, sanctified dream, 分别出来的属于天国的国民的梦，这个梦是存到永远远的。这个梦不见得是一个物质的享受，这个梦可能是为了神国要付出格外的代价，多走一里路，多受苦。所以你再一次的把提摩太前后书再看一下，我们每一章都宣读出来了，在山上再看一下。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怎么样受逼迫，保罗这样讲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分别为圣的人的梦是什么？我们的受苦的代价是为这个豪宅吗？是名车吗？好像那个辛苦了30多年的老太太，那位太太的她的美国梦吗？今天我们的是天国梦，超越美国梦，超越中国梦。所以分别为圣第一步，我们的想法，如果分别为圣你认识清楚以后，你不会为今天的一点点苦难倒垃圾洗碗筷。我们的神学生的见证，在日本教会实习的时候，哇，付出了好多的代价，我听到了胡敏的见证，有血有泪啊，哇，他是格外的付出了好多的代价，他要工作高薪，他要他的先生也工作，两个儿子正在成长的阶段里头，然后做母亲的带着他们的不同的教会的服侍，日本的教会的服侍，他们的规矩，他们的传统要去适应，多少的眼泪往肚里吞啊！要多为我们的神学生祷告，特别为胡敏有家庭的孩子的来祷告，为王爷这些有孩子的神学生来祷告，他们是格外的付出代价，多走一里路，他们认清楚这条路是最荣耀的，是值得的，然而是不容易的，需要我们用祷告支持他们。然而从这儿你有想到，我坐那儿听了这儿师母跟我在神学院里头，一个一个两个儿子生在神学院里头，我们的煎熬是大的，不是你们想象得到的。但你们听了胡敏的见证以后，我们可能是10倍，世界第二贵的城市 Brussels, 在 Belgium Brussels 第二贵的城市里一无所有，有的是一个心智要服侍神，到了神学院，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同学老师看看，我看得懂他们的表现，好像敢死队，你们敢死队啊。但是神就是神。第二年我们 一本圣经没有读完，我们就开始教会，更大的熬炼。全时间读书已经不容易了，有全时间服侍神，全心全意的把我们的时间，我们说神啊，我不打工，我们不打工，这儿打工的话，师母打工也，他聪明伶俐没有问题，人家要他，啊。一对夫妻留学生在那个地方一个月可以赚5-6千块美金，两个人。然后呢，拿了博士学位怎么样呢？拿了一点基金就开一个中国饭店，没有前途。经济学博士饭店，建筑学博士饭店，心理学博士饭店。我去探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唉声叹气。生意很好的，还不错。那个心理学博士，他的太太是我们的同学，他说：“哎，早知如此，不用花28年去拿博士。”啊，当然他生意不错，因为他心理学博士嘛，跑堂。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止于此吗？是为了赚钱吗？我们是不是还有更荣耀的一个方向去奔跑？巴不得阳光的儿女啊，你们有一个更崇高的方向，永恒的方向，存到永远的方向。这是我们要去寻求神，去祷告，迫切的寻求，谦卑，谦卑。如何师母跟我经过百般的熬炼，那段40年的岁月，好像什么了？我来形容，那个好像一个器皿，神在塑造一个器皿，铁板放到火里烤，拿了出来就啪啪啪啪啪啪打了一半的，放到水里了，成型了，再去烤，再拿出来啪啪啪啪。你说是很苦，熬得下吗？熬不下，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神的恩典够用，神的恩典够用。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学生们特别，不要怕苦。神容许苦难才会临到，让神的恩典更大更浩大。所以我说师母跟我拿了奖学金到了美国以后啊，不到9年拿了奖学金到美国去以后，一无所有，神给我们飞机票，神给我们每这个各样的预备，校长的车子给我们开，校长的房子给大房子给我们住，小儿子跑到那去哇啦哇像印第安，哇那么大的房子。师母写信回家给他妈妈说，他们都看过我们的生活，两位老人家，我妈妈跟他妈妈，他们不知道流了多少泪。我妈妈说，难道你就靠传袋子过日子啊？传袋子，我跟我妈妈说，妈妈那不是我们的钱呢，传袋子是耶稣的钱呢，我们是凭信心过日子啊。然而师母写信回去给他妈妈，妈妈你知道吗，我现在明白了，我们不是没有薪水，饭店的老板按月都给薪水啊，你们工人都是老板会按月给薪水，我们的老板好现实的，在天上按月的把我们的钱存在天上的银行，我们现在开始领利息呀、啊，我们还越积越多的本金还在天上了，我们手到了要坐飞机，每年跑10几万公里，这些飞机票都是利息，运用利息而已。相信我，神有在神的家有一切荣耀的丰盛。阿们，哈利路亚。哦，弟兄姐妹们，神学生们加油。那我们看到分别为圣是第一次第一个心智啊，耶利米书1:5是我们的服饰。我们打开来，这个是也是分别为圣。他说耶利米，神跟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哈利路亚。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哈利路亚。这句经文想当年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完全明白过来了。我有2-3个月的时间问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回答。等到这句话临到的时候，我明白过来了，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不认识他，他认识我。你未出母腹他已经认识你， 他已经分别你要做列国的先知。哇哦！然后我讲了，我记得我讲三十岁第一堂道在荷兰罗特丹讲道，讲完了道以后，那个长老的那个女儿开车载了我们回去路上，哎呀，听你们的见证好棒啊！但是你讲到好像没有什么，平平淡淡，好天真那个女孩子，大学生，我心里好高兴，因为我担心的是什么？我讲了一半讲不下去了，我能够一直祷个神呐、啊，让我讲完了，结果讲完了，我好开心。然后第二点，我知道我越来越努力，越努力，神的恩膏越来越大，会越讲越好。但她小女孩子不知道。我的前途我清楚知道，因为神已经设立了我们做列国的先知，从欧洲到美国，到南美洲，到东南亚，到马来西亚、菲律宾去布道，这些都应验了这句话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分别以后，我们的心智是什么？爱神利益，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你想到的一切的人际的关系、金钱、财务各方面的需要，神都会加给我们。然后呢，你会一步一步的领受天上来的意象、吩咐、使命。1972年，神要我们到中国大陆去，就做我们一生的标杆，在欧洲啊，那个时候，一生的标杆。到美洲只是装备自己继续读书，来到这儿也不清楚，就是一直想回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我们台湾的这种莫名其妙的爱，那种莫名其妙的勇气，你没有信心，你没有勇气，不敢去面对，不敢进入中国大陆。想想看，那是72年代文革的时代里头，1983年，当我们第一次进入中国来到这儿的，神就跟我们说到日本来。我们计划了2年，就是计划来日本2年，所以学了3个月的日文我们就放弃了。学这语文不是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中国的传道人，要对中国传福音，不需要日文啊，能说话问路啊，买菜就好了，好贵啊。我们两个人，一个老师教我们两个人，教了一个学期，宣教士学校的那个校长就是、明年就是我们这个语文学校的语文代表参加演讲比赛，师母过目不忘呢。他、我就跟他讲，第一次上台要个人介绍讲话的时候，演讲的时候，他你就把他背下来就是了。他过目吗？不，很自然的，很自然的。马上校长签他第一，校长说：“嘿，明年是我们学校的代表。”我们放弃。我跟你讲，不要学，不要学。他很听话，很可惜，对不起。他如果学到，早知道要来，2年的计划变成31、32年的计划的话，我很郁卒。但是。神的计划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有限啊。结果好，我们待了2年以后，欢喜快乐，我们转到香港去好了，这里太贵了，$240，现在掉了120，哇，减半！我们辛苦筹募的金款才要减半，美金减半了。哎呀，到香港去吧！啊，这个神阻拦，异象、异梦，神的话语阻拦我们，沿路上都有神的引导带领。好，那就留下来吧。反正宣教士每4年回去述职1年，才2年嘛，何必搬到香港？我们在美国已经搬了5次，那么再待2年，哇，很开心。那2年一决定多留2年，发生什么事情呢？那天空属灵系的黑暗的势力，魔鬼、邪灵、鬼怪立刻攻击我们。他知道部分我们的计划。我的车子那个暑假有4次车祸，第一次车祸差一点把师母的命都收掉了，大车祸碰撞，那个左边的新车子凹进来， 一直到他脸庞前面，在他的膝盖前面就停住了，包覆他。那个碎片，左边的窗户，前面的挡风玻璃碎成碎裂成一小片一小片，像钻石一样削在他的头上、衣服里的。几天以后还找到这些碎石，啊，弟兄姐妹们，我们服侍神人会付出代价，都很平安了。也没有害怕，赶快他打了一个电话，他脑子里都有各种各样的电话号码。我们的所有的学生那个时候没有手机，都有号码。他是我最佳的秘书，打电话给某某某，他马上或者告诉我电话号码啊。然后呢，结果他打电话给那宣教师太太，我们本来要去开会，要开营会的，要开一个会。哎，我们车祸了，我迟到不能去，那边吓得半死啊！你车祸了，声音都发抖了啊！那我们安然的，神的平安带我们度过，神会对你负责。所有的神学生不用害怕，只怕你的心智，你有没有这个心智服侍神？有的话，神会不断的意象给你，引导异梦来带领你。结果呢，我们留在这儿，开始有车祸，但是那年的第一次的营会，我的意思说，暑假的营会第一次有那么多的大陆来的留学生，有14个人信了耶稣，哈利路亚。然后越来越多人来了，然后到了89年的时候，东京是全世界最多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地方，集中的地方，跟美国差不多50,000人左右。但是美国是分散在各个城市，我们在这儿是集中在东京，大部分集中在东京。哇，欢喜快乐！我们进不去中国，神给我们的最好的，哇，都是读博士班的，大部分都读博士班，至少是硕士班的。啊，那时候的太田寮那个北京人，那光奖学金的都是博士生，我们去，马上的12个人全部信耶稣。这些都是当年的，因着我们顺服，你愿意离开舒服的美国，来到日本，要进入中国，心智，神就带领我们。到了4年以后，1989年，我们才明白过来，哇，哇，原来如此。先差派我们来迎接60的那批学者，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你要清楚的是，你有没有护照？有没有清楚的护照？你想要做什么？你一生的方向是什么？如果没有，迫切的祷告，跟我们谈，好好的为主而活。哎，我们再看下一点，我们人要回应这个护照啊，回应护照。我刚刚提到说，人有自由意志，你可以 say no， 你可以说 yes。有自由选择权，神给我们宝贝的礼物，但是你的选择会决定你3年以后、10年以后你的方向。你可能会后悔，你可能说：“哇，我明白了，神的恩典那么浩大，哇，感谢神。”有的神选错了，他走偏了，圣灵感动，立刻回到的主流上面，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引导我们走在义路上。那回来，那么紧紧的把握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么在这儿我们看的，我们回应以后第一件要认识的是什么？要成为门徒 disciple。 门徒是什么？学生的意思。要谦卑成为学生。你是歌唱家，你是演讲家，你是写文章的大师啊。有一个电视剧的文章，写文章的，在台湾啊，我到多年以前，我回去台北的时候，他跟我讲：“牧师，怎么回事？我信主了，我要为主而活，要写文章，没有东西可以写。”很老实，我写了好多的电视剧，这些都是剧情，都是我写的，电影的剧情我写的。等等，为什么我没有东西？我说你没有生命，生命的不够，生命的历练不够。我鼓励他，没怕，不怕，这是你的恩赐。你再过几年。再过3年5年可以的啊。有一个人刚啊要服侍神，在我们教会的，哦，哇，心智很大，要怎么样要怎么样， 要做一个神学家。我说你现在还不是神学家，你才信主呢，才知道一点点呢。好，你要做神学家，我鼓励你，你就去读神学，把希腊文，把希伯来文好好的钻研，必要的时候 Aramaic 这些古文钻研一下。你要做神学家可以，你去好好的把神学的大系去摸索一下，去学习一下，大概六七年七八年以后，你可以成为刚刚出头的神学家。在欧洲所有的哲学的大系都是从神学而来的，我说他们都有非常好的背景，你没有，你的背景，你我的背景是佛教背景，不一样的。你要可以有这个心智可以，但要付出代价，不是现在，不是马上，要一步步的前行。弟兄姐妹们，要发现你们的恩赐，运用你们的恩赐，然后做学生，聆听教导，谦卑，像耶稣一样的效法耶稣，做门徒。做门徒的基本的要件是什么？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要付出代价，跟从耶稣的每一个人都要付出代价。照你自己的喜好不行，照着神的规矩，圣灵的引导，耶稣基督的教导，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我那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耶稣这样说，这样的话你的轭是轻省的，不然你的轭是沉重的。不照神的原则，照自己的原则，肯定是非常沉重的。另外一方面，做了门徒，慢慢的你会得到装备，成为老师，主日学的老师，小组的组长，开始去教导，然后进一步你可以做神学院的老师，做教师。我们的主耶稣被称为什么？拉比。 Rabbi 是什么意思？就是老师的意思，教师的意思，神学老师，生命生活的老师啊。那么进一步呢，我们牧养教会的人，你会成为为人父母。所以保罗说，为师父有一万个，成千上万的师父，老师很多，但是为父的不多，为母的不多。你听得懂这不同吗？一个老师不见得是你的父母，属灵的父母，属灵的父母可能是他带着他信了耶稣，也可能是来到这以后，这个属灵的父母引导带领他，喂养你，指导你，规范你，教导你，好像自己的父母亲会改正我们，处罚我们，然后呢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慢慢的成长，成熟成长，这是属灵的父母。我们在欧洲读了一年书就开始教会，比利时华人教会，然后呢很多的学生进来，皇家音乐一个学生都是台湾最好的钢琴家音乐家，七八个，一个一个信了耶稣，做他们的，那时候不是父母先生，做他们的哥哥姐姐，他们叫刘哥哥、张姐姐，慢慢的越来越老了，成为父母了。现在呢，慢慢的成为爷爷奶奶了，感谢神。然后一毕业以后，四年毕业以后，我们就到 Antwerp 去开创那边教会。然后有五年的当中，我们陆陆续续在罗特丹帮忙参与开创教会。然后我们的那边的人呢，信主的啊，也跑到卢森堡、西班牙，到匈牙利不同的地方开创教会。我们在美国去读书的时候，一个月以后就开拓 Springfield Chinese Church， Springfield 春田华人教会。弟兄姐妹，这是因为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徒的职分，托付给我们是一个创立教会的职分。然后呢，我们毕业以后到了 Indianapolis 去，我们要走，他们说：“哎，你来帮助我们。”他们没有牧师，那么我们每这个我们会恩待你，帮你申请绿卡。然后呢，我们每年我加薪，他们同工会觉得你的薪水会加十分之一，一直倍增。我就想想，哇，这个不得了啊！然而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中国，不是美国。结果呢，时候到了以后，我们就 离开，祷告，祷告了，坚持祷告一个礼拜以后，神说你为他们建教堂，他们借教堂。结果呢，我还以为可以三年五年啊，做一些美国梦，就开始买房子建房子，三年五年享受了再说，再卖给人家好了啊。结果呢，没有想到买了土地建了房子，三个月哦，平地起高楼。然后呢，我们的教堂临到了，买到了一个百万美金豪华的那个彩色玻璃的美好的教堂。哇，要走了，我们的生命就是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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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ionary， 走走走。为什么？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人家留我们不留，也不是讨自己的喜悦。弟兄姐妹们，神学生们，你为什么而活？你的身份是什么？是学生吗？门徒吗？现在成为老师了吗？要操练，不断的操练，然后进一步你要牧养的时候，你要成为属灵的父母。属灵的父母用神的爱来牧养群羊，这是一个保罗他的位分，他的位分。好，我们再来看圣公的装备，圣灵的恩膏，第一章第六七两节里头，让我们看到提摩太是一个年轻人，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里头，我们打开来看一下他这个人物是背景是什么啊？在第使徒行传十六章，他说保罗来到特庇，就是在土耳其啊，土耳其是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初代教会的时候，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信主以后呢，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父亲是希腊人，希利尼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弟兄都称赞他，那边的教会都称赞，哇，这个人非常宝贵的一个小弟兄啊。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叫做律法来给他割礼，他也顺服啊，然后就带他了一起到马其顿，然后带他进进出出罗马以弗所不同的地方去，来带他在身边，来带着他门徒，来教导他，好像耶稣上了山以后通宵祷告，下了山来，然后就照着他的意思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为的是什么？在马可福音第三章里的十一节，为的是要常与他们与常与耶稣同在啊，然后教导他们。弟兄姐妹们，今天少不了的是我们的同工常常多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一起领受神的教导。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提摩太，在圣经里说提摩太他是身体也许软弱啊，有肠胃病，保罗说嘿，你可以用一点酒，那些水呢恐怕不洁净，喝点葡萄酒会对身体好一点啊。哎，你软弱了吗？没有力气讲道吗？在这儿看到哎，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啊，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可以刚强起来，借着什么？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所以神学生，我挑战你们每天至少一觉灵火眺望起来，开始一天，至少在结束的时候也让圣灵的火眺望我们每一个人，然后这一天里头沾染的污秽，世界的污秽被洗洁干净，分别为圣，重新得力。如果你能够这样做，从五分钟也好，十分钟祷告，圣灵的充满，圣灵里的祷告，说不出来的叹息，方言来祷告，将荣耀归给神，你的生命不再一样，肯定的。再大的难处都可以，你觉得软弱，一祷告重新得力了，很明显的。你觉得没有方向，一祷告神指引方向，有异象异梦给你。使徒保罗也是一样的，他 做宣教的工作也是借着祷告。所以在这儿圣灵的恩膏，圣灵恩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传福音给贫穷人，是瞎子开眼，跛腿的走路，那么神迹其实跟随是靠的圣灵。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认识圣灵。然后圣经的装备在三章十六七节，我们来看到这两个经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两三天我们在山上就强调这一点，读经。看到每次营会都很丰富的，你只要读经你就很丰富。把约书亚的生平一本书重点都浏览过了，哇，不得了，约书亚的刚强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满满的从山上下了山来。那过了三个月以后又软弱下来，又上山去，摩西的异象，摩西的灵，哇，又刚强起来，又软弱下来，三个月以后又再上山去了，哇，约瑟的灵在我的身上，哈利路亚，再苦也不怕，有神同在，因为有神同在，他可以受尽各种各样的折腾、折磨，被卖，被兄弟卖，成为奴隶，被诬告，下在监牢里头。那时候到的时候，从十七岁到三十岁，时候到三十岁，成为怎么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法老之下的大丞相、大宰相，救了当地的埃及，救了当地的中东那一带的大饥荒的年岁，最重要是救了神的国度计划最重要的七十个人，他的家族丰丰富富的来到了埃及，神预备这一切。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计划里的熟悉的熟人这些故事，不用害怕，但要刚强壮胆，我们可以学到好多宝贵的功课，属灵的功课。所以在这儿我们再一次的挑战，要熟悉圣经。这为什么为什么我鼓励你们去读神学我们可以用，现在很简单的可以用那个 e-school， 就是这个用 上网学你只要付一点钱有的$100一门课。我们这边学的神学比较贵一点他还加上老师直接在网上跟你交谈，解答问题，教导你，然后加上日本教会里去实习，多好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加油熬过去，这两三年熬过去以后，你们就是一个神装备好的，初步装备好的精锐的器皿，基督的精兵了。那么圣经的装备，圣灵的恩膏以外，圣功的历练那这些的我们教会里头安排 这些九个神学生分享的非常好分享他们的生命的见证非常奇妙。然后我们看到从这些我们彼此学习，学到很多宝贵的属灵的功课。那在教会里服侍，谦卑服侍，从哪儿开始呢从倒垃圾、洗碗筷、洗厕所这些就是我们的孟传道这两三年来在日本教会里实习过来了，他差一点熬不过去，听他的见证，但是一次再一次的神的爱激励他，就毕业了所以今天日本的教团、日本的教会也许很严，也许阳光教会有很多的爱没有那么严但是平衡一下，回到家里头，哎呀，还是我们教会好啊，还是这儿温暖的很呐。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为父的、为母的，因为我们的教会是用爱来经营神的家，家不是企业，我们经营的是神的家。所以我们的阳光人无论回到哪儿去都看我们为爸爸妈妈，而且都很想念我们在东京的教会，只有留在这儿没有出去他们不知道。 Amen。 哇，弟兄姐妹们加油我们必须要有熬炼才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然后最后一个奔向标杆，主的见证人 啊，我们要成为主的见证。第一章第八节我们看，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为这为主被囚的，就是使徒保罗为耻，总要从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这个呢，受苦的心是一定要有的，受苦的心是不可少的，而且目的是要做主的见证人，传扬福音。这个见证人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告诉门徒们说，升天以前，嘿，你们等候在耶路撒冷得到天上的能力，做我的见证人。原来见证人的字 witness， 原来的希腊文的字是 martyr， 殉道者，殉道者，不是一点牺牲而已，甚至可以生命为主倾倒。殉道者，如果你是有这个认识清楚的时候，你不害怕死亡，你已经得胜了，任何的苦难你可以承担的，是这个是个标杆，往这边方面去啊，奔跑，做无愧的工人。第二章十五节，你要使人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第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辨真理的道。做无愧的工人，不能乱讲话的，不能乱传的，必须要有装备，要传的是真道，福音的真道啊。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成为一个忠心良善无愧的工人，进一步你才能够领受天上来的奖赏。在第四章我们看到了非常宝贵的，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第四章啊，我们看到第四章第二节就这样讲，总要专心，并要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看到没有，很多的师父啊，你听到那个师父就被引诱过去，听到那个师父又被引诱过去。我看到好多，包括一些传道人啊，这个潮流一来，在台湾很多传道哦，这一派的来了就跟着走，另外一派反对派来了，哦，又跟着另外一组，他不知道哪一个是他的主啊。那今天我们要持守，要清楚我们的真道，我们的救赎是什么，计划是什么，我们的主是谁，我们的父母是谁。只有父母为你们着想，一辈子跟着你，跟着你。我们在东京的教会，牧师来牧师走，我们刚来的是30多年，1985年来的时候，哇，一个牧师走，另外一个牧师，另外一个大教会牧师走了。为什么他们的同工会这样说，哎，对不起，我不给你申请继续拘留了，我不申请了，可以回去了。哦，有的牧师哭啊，老牧师了，60岁就要退休了，不让他住下来，牧师他们不帮我申请了，申请拘留了。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些掌权的那些执事会理事会，他们是雇工一样的雇牧师，但我们阳光不是这样的。我们的阳光，教会一个体系下来，承接这个道统，从使徒行传一直在。你看使徒行传到处都是以家为主的，神的爱，父母亲，下一代，长辈带下一代，一个模式，兄弟哥哥姐姐来带下一代，弟弟妹妹们。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我们的目标方向在这儿。第七节非常非常宝贵啊，因为他说第六节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理事的时候到了。保罗知道了，他就要回天家了。他说那美好的仗，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第七第八这两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在这儿我们讲到是一个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托尔斯泰他曾经讲提到一个寓言，他这个寓言就是说他一个小舟啊，小舟，然后呢被他好像坐的那个小舟被推到河流里头，然后又给他两个桨啊，然后告诉说你划到对岸去啊，然后呢那个船一出去以后，他一不小心哇就开始被急流往下冲啊，就随顺着小船嘛，就顺着河急流一直往下冲，然后呢他赶上拿了桨啊，但是那个急流很强，还是一直往下冲过去了，慢慢的冲了呢，看到还有几个小船跟着过来也都被冲，然后慢慢的到了往下的时候，好多的小船在那儿聚在那里，哦不同的，然后呢慢慢看到两岸都有人在鼓掌欢迎迎接他们，那就在这个时候他觉得哎算了，我们就急流也很过，不用划了啊，那个小船就很快的划，大家先很多的小船又往下去，哎，不得了啊！看到那个不久听到声音雷轰的那个瀑布，然后看到远远地方好多的小船的船体被冲在下面，很多人在那边灭亡了。他警觉过来了，偶尔也看到一个小船拼命往上游游，往上游滑，然后他也开始警觉的往上滑，往上滑，然后他想起来了，他的使命是什么？滑到对岸。呀，好不容易挣扎终于到了对岸去，那这个预言预表的是什么？这个小船这个洪流代表这个世界，这个小船神给我每一个人的生命啊，这个船桨是什么？自由意志，船桨你可以选择你要往下流呢，轻轻松松的往下冲，滑几下子可以也滑得很快，还是要到达彼岸。彼岸是指什么？神的国度，天父上帝在那等候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只有努力的人才能进神的国，只有竭力奔跑的人才能得到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巴不得我们每一个阳光儿女们都成为基督的精兵，成为一个得粮食的农夫，能够成为在 Olympic 竞赛当中得锦标，那个得锦标的只有一个人第一名，但是天父上帝每一个竭力奔跑都有桂冠，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给愿意的人，值得我们去竭力的奔跑的。 Amen。 让我们低头做个